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四福音书第九讲的题目是服侍外邦人。耶稣他这一生服侍大部分是在以色列地，加利利跟犹太地。那他有没有碰过外邦人？你们有没有碰过外邦人？外邦人，外国人啊。现在我们自己都到外国来了，到处都是老外。那以前在台湾你在台湾乡下，有人根本从来没有看过外国人。以前我曾经跟宣教士到台湾的乡下那边去，然后在一个地方吃饭，那吃饭就看到那边小孩子就盯着那个老外，头发是金黄色的，从来没有看过这个长得什么样子的这个人啊。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稀奇稀有的事情啊。那我们在讲到说外邦人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个地方我们说以色列地有没有外邦人，外国人多还是不多？不多还是很少看到还是偶尔看到？偶尔还是 到处都是外国人啊？
不是，应该是吧？
应该是吧。
撒玛利亚人
是不是外国人？
是。
撒玛利亚人
是混血儿。
是混血儿。那是不是外人？
是。
是外人，就看你怎么看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犹太人这个血统纯正的，我们中国人来讲，汉人，汉族是不是中国人？
是。
汉民族当然是了，对不对？那西藏的呢？是不是？
是。
藏民呢？
是。
也是嘛，对不对？那跟汉人有些不一样，对不对？那如果看到台湾原住民的话，我们讲那些少数民族，他们的血缘血统跟我们像不像？
像。
他们其实不像啊。我们是属于什么？我们是属于蒙古种啊，在人种学来讲，蒙古种啊，蒙古脸。那如果是少数民族的话呢？他们是另外一个人种啊，在台湾的原住民，他们是属于马来种，马来语系的，所以他们讲的话、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习惯，其实来讲是不同的血缘关系。那当然，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他们是已经混了因为很多原住民后来跟平地的跟汉人他们通婚嘛。那通婚之后，其实我们中国也是这样子，过去是纯种的汉人，一直到五胡入侵中国，五胡乱华的时候，开始我们的血统就开始有很多不一样掺杂了。现在最纯正的汉人是谁你知道吗？最纯正的汉人是
河南那一代。
可是河南已经
也迁徙，
不是胡人都进来了吗？对不对？那开封不是在北宋的时候就被金朝给攻陷了，河南那边其实都是胡人的。那有一些中原的人他们逃到哪里？逃到南部啊。所以真正的可是南部那边也有一些民族，对不对？百越啦或者是什么的其他的。那真正的纯种的汉人根据这个考据来讲的话，客家人，有没有听过客家人？
是客家人。
对对对，因为客家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中原。
客家人是在南方，对不对？广东、广西、福建那边都有客家人到海外都有客家人，对。那客家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从河南那边来的，河洛。好，所以他们为什么叫客家？因为他们到处以客为家就是到处是做客这样子可是他们的文化渊源的话，你会发现可以追溯到这个从北方来的是这么回事。那犹太人也是一样，犹太人也是经过战乱，本来以色列那块土地他们都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可是他们被掳，记不记得？
是
被掳，他们分裂成两个国家，南国北国其实都还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十个支派两个支派可是他们被掳，北国是被掳到亚述，那再过100多年之后，南国又被掳到巴比伦，对不对？所以到后来这个以色列地那边还有没有以色列人？还有一些都是传流的那些人那所以这个我们就要看历史了在历史上来讲，以色列地本来是迦南人住的，以色列人在那边占据了之后呢把他们屠杀尽了，可是还是保留一些，他们还有一些通婚的现象， 大卫的血统纯不纯正？大卫的血统还不纯正啊！你看他的祖先，他的祖先，你会见路德，他是摩押的，其实摩押人对不对？看到拉合啊，他还有一个拉合，拉合就是亚摩利人，好，是当地的迦南人，所以当中其实血缘就已经有点混了啊。那不管怎么样，他们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他们还是属于以色列人，可是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之后，这个血缘就有点搞不清楚了。那我们先讲哈，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来的？我们讲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
是，原来是。
他们其实是经过通婚哈，所以我们看到这历史，撒玛利亚人的历史是怎么来的？你看一下哈，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的第十七章，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啊。看到北国以色列最后他们的结局是灭亡了啊！如果你看到哈、啊、第十七章第一节，讲到这个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的王。那所以我们看到撒玛利亚，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撒玛利亚是一个城市，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啊，南国的首都是耶路撒冷。以色列还没有分裂的时候，首都是在耶路撒冷，就像南京跟北京啊，大家有概念啊，南京跟北京这样子啊。所以他们分裂成两个国家之后呢，首都就两个，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南国的首都还是在耶路撒冷。好，那现在这个北国后来灭亡了，是亚述上来把它灭亡了。那灭亡之后呢，这边以色列人他们就被掳到亚述去了，所以大部分人就被掳到了亚述去了。那剩下一些哈比较差的，所以亚述人是把好的就选好的哈，年轻力壮有技能的有技巧的是掳到亚述去，然后剩下的就是比较次一等的，他们人也没办法迁移那么多啊。那可是想说这些是亚述的版图，这是我的一个行省啊。那亚述他有一个策略是什么？因为他征服很多的国家。征服很多国家，你要去管理不大好管理，对不对？因为这个国家可能想要复兴，想要反叛啊等等的，他不仅听你的话。那所以他的政策是什么？他的政策就是说，把你这个民族，他征服了这个民族，就把它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呢再把那个地方征服的民族呢迁移过来，所以让你怎么样换地方。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很熟悉这个地方地理环境的话，地头蛇嘛，强龙不压地头蛇嘛，对。但是我把你移到那边，把你弄混乱之后，我到了这里人生地不熟，你想造反，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对。所以亚述的策略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到在第十七章，哈，第十七章的第二十四节，有吗？亚述王从巴比伦，还有哪里有很多地名，有吗？然后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和他的诚意有没有？还有撒玛的诚意，他们所以这些人到了撒玛利亚去，那就跟当地还留下来的以色列人他们通婚啊。那他们在那边不晓得这个地方的规矩，哎，这个地方是原来是敬拜耶和华神的啊，所以他们因为不晓得这个规矩就得罪了神，神就差遣狮子在那边咬死他们几个。哎呦，亚述王说这个不好了哈，那怎么办呢？哎，就把被掳当中派一个祭司来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敬拜耶和华神，对。所以这边人他们的信仰变成是什么？他们本来在别的地方有信仰别的神，可是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信仰耶和华的，所以你们就信仰耶和华吧。所以那个祭司来了，就教他们怎么样去敬拜耶和华，对。可是问题是，这些祭司也不是一个正统的祭司，南国的祭司在耶路撒冷那个才是正统的，因为他们有圣殿献祭。北国的祭司都是北国的王他们去安立的哈，所以这个他们其实已经是不符合那个标准。所以他们是有圣经，他们也有一些圣殿的献祭的礼仪，可是这个他们不是亚伦的后代，只是王子派的。所以这些人也是一样，这些祭司到了这边之后呢，就教导他们怎么样敬畏耶和华。可是这当中有没有掺杂？就掺杂了，不只是这个道理真理讲不清楚，而且还掺杂了很多的什么异教的风俗进来了哈。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哈，他们在这当中哈，这个叫了这个祭司来哈， 那在第二十八节，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么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人所住的城里面，为自己制造神像，然后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的丘坛的殿中，如何如何的。所以他们在那边哈，第33节，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啊，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的信仰有没有掺杂，他们就很掺杂了哈。然后这些人他们就是被称为撒玛利亚人哈。所以我们说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来的，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第一个，他们的信仰啊不纯正，他们的血统呢也不纯正。犹太人看不看重这个家谱？非常看重家谱，对不对？以色列人被掳回来之后，如果我们读以斯拉记，有没有？哎，有时一些祭祀家族的人发现你的家谱里面，哎，怎么娶了外邦人，娶了谁？糟糕，你这个血统不纯正，你就不能够在圣殿服侍。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规矩，好逼他们去离婚。所以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他们在当时的情形是这个样子。你看，所以以色列他们被掳到亚述，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回来的是撒玛利亚，他们亲称一个人叫做撒玛利亚人。所以他们这些血统不纯正，信仰也不纯正，可是他们住在那里。好，现在第二个方面就是以色列人的南国犹大，他们也被掳到巴比伦，记不记得哈？被掳到巴比伦经过70年之后他们回来了。以斯拉就描述他们回来的时候第一件事要做的事是什么事，就是要建圣殿，对不对？那建圣殿，所以他们哇，一回来的有5万个，差不多5万个，不到5万，4万多人哈，在那边他们要建圣殿。那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些人回来之后呢，哎，这些人跟他们是不是关系还蛮密切的嘛？以色列人嘛，犹太人嘛，哎，我们也是过去也是这个嘛，啊，我们也敬拜耶和华神，你们也敬拜耶和华神，你们现在要替神建殿，对不对？那我要参与，我要参与，可不可以参与呢？应该可以，对，这个参与出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个事情好不好？好嘛，对不对？啊，结果呢，回来的人有没有让他们一起参与建造？没有。好，我们看在哪里，在以斯拉记哈，以斯拉记的第4章哈，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对不对？他说谁啊？他们的敌人，他们的敌人是谁？好，他们的敌人其实就是这些撒玛利亚人啊。然后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呀，谁把我们带到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对不对？这是撒玛利亚人嘛啊。然后但所罗巴伯哈、啊、还有其余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宇与你们怎么样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神啊协力建造是照这个古列吩咐的，如何如何的。所以他们就不让他们参与，你们这些人血统纯正都不纯正的哈、啊。那所以这些人就很生气，你不让我们建殿，我们就破坏你们哈。所以后来建殿的工程停止了，为什么停止了？因为这些人哈就扰乱他们，而且还买通了这个古列的模式，对，然后让他们工程就停工了。所以这边有提到哈，这些他们去告，就说这些人想要造反，这些人哈犹太人以色列人过去常常造反的，所以他们盖了圣殿之后，你们可能不好控制。所以这个王也不分青红皂白，好，那就暂停不准他们建殿了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工程就停了。所以这个建殿为什么不成，就是因为这些撒玛利亚人在从中作梗啊。那后来另外一个事情是在尼希米记，所以这个很好记，一个在以斯拉记的第4章，如果你要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跟以色列人的恩怨就是这么开始的哈。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讲到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平常不相往来，为什么不相往来？这个恩怨就从以前5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哈，就从他们开始有撒玛利亚人之后，以色列犹太人回来的时候，他们要建殿，这个当中产生一些矛盾哈。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圣殿已经盖好了，可是耶路撒冷也要建城墙，对不对？那这回要建城墙是尼希米回来哈。圣殿建造了一段时间，大概70-80年之后哈，尼希米就回来哈，在第4章，他回来要建耶路撒冷城墙哈。然后第一节这边讲，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什么，就发怒。这个参巴拉其实就是这些 以斯玛利就是撒玛利亚人哈，就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要做什么？要保护自己吗？如何如何的哈，所以他又再一次的去攻击，又再一次去拦阻他们哈。所以我们看到撒玛利亚跟犹太人之间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一个对立的，因为犹太人他不承认撒玛利亚人，我不承认你是我们犹太人，啊，就好像是我们看这个情形，好像什么呢？你说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浸信会是不是基督徒？
是
啊，长老会是不是？
是
啊，是啊，灵恩派的是不是基督徒？你要看谁，有些可能就说不是啊。耶和华见证人是不是基督徒？
不是
啊。摩门教的是不是？
不是。
摩门教不是哈，我们说他们是异端，我们说他们是异端哈。所以，可是外人看的话，你们不都是信耶稣的吗？信基督的吗？啊，可是对我们知道，对这个他们的信仰有问题，所以我们称他们叫做异端。所以在世人的眼中，可能哈，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这些人，哎，你们不都是拜耶和华神吗？你们都不是一样的吗？啊，可是他们自己知道说我们不同路，不是一路的哈，不是一路人。所以这情形就好像是这样，撒玛利亚在他们的眼中也是一样，外人看起来，哎，你们都住在那里，不是哥良好吗？拜的神不都一样吗？可是犹太人知道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而且我们不相往来啊，所以他的背景是这样子来的。而且这个恩怨哈，500年来一直都有这个恩怨。你知道以色列哈，他们回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哈，因为撒玛利亚人，你知道撒玛利亚是在以色列地的中间。如果你看到现在的以色列地图，也可以看到哈，以色列地的中间的那个部位，就是以法莲地，就是以前的北国首都，他们在那个地方哈，撒玛利亚人就占据了他们的中间。那犹太人他们被掳之后呢，他们不跟他们来往，他们也不会住在那边去，所以他们住哪里？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住在犹大地。好，那这个人眼人也差不多了，剩下的人再过来的话，他们就往北方去住，不住在南方，也不能住中部的话，他们就住在北部，就是现在的加利利。加利利是不是以色列的版图？
是，
也是哈，那个地方也是以色列10个支派，北方有几个支派，4个支派的就是在加利利那边哈。所以后来晚回来的人，他们就住在哪里？就住在北方的加利利。所以以色列，我们看到这块地其实分成3个部分：北方就是加利利，中间是什么？撒玛利亚，然后南方呢，犹大。好，说北中南，对，北中南。所以如果台北到台中的话，哈，不，台北到台南的话，哈，你如果要走最近的路，就是什么？沿着海岸走，对不对？沿着这个西部海岸线这样走，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这个台中是撒玛利亚人住的，那我不要经过他们那里，因为他们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不是比外邦人还要更加的外邦？你知道，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还有看外邦人，都是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这个外邦人跟撒玛利亚人哪一个比较不洁净？
撒玛利亚人
在他们的眼中是撒玛利亚人更不洁净啊。他说撒玛利亚人的饼啊，比猪肉还要更加污秽。这个是塔木德那边讲的啊，因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外邦人，是无知嘛，对，不认识神是因为无知的关系。那撒玛利亚人是这明知故犯哈，他这个是歪曲真理啊，对他们来讲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从台北去台南啊，你不经过台中你怎么办？你就从这个花莲台东再去台南，你会不会这样走？太辛苦了，对不对？可是偏偏犹太人就是这个样子，你每年都要上来过节嘛，啊，所以你跟台北人啊，就是加利利人，你要到这个台南，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只好绕到什么约旦河外。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哈，今天我们看有地图哈，那从地图上看就是他绕道而行，啊，绕道而行。他为什么绕道而行？就是因为跟撒玛利亚人有一个这个不和啊，还有他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你知道，原来这个犹太地是巴比伦统治的，那后来呢是波斯统治，后来是希腊统治，后来罗马统治，连续有4个帝国啊。那这些 外族人哈、啊、外邦人他们来统治这块土地的时候啊，有时候跟犹太人关系不错啊，比如说亚历山大哈、啊、亚历山大攻打到这块以色列地的时候，哎，这个亚历山大啊是一个很会打仗的啊，他来的时候，那结果这个犹太人要投降嘛，啊，要投降，可是我过去是属于这个波斯的，那现在希腊来了，我到底要效忠波斯还是效忠希腊？你要赶快拿捏的好。如果我现在继续效忠波斯的话，搞不好我就得罪了这个亚历山大。所以刚开始他们还是效忠波斯哈、啊，可是到后来看苗头不对，那苗头不对怎么办呢？这个后来大祭司哈、啊、在迎接这个亚历山大的时候，好就看到这个但以理书上所写的有关亚历山大的那个预言，希腊那个帝国的预言，然后呢，哇，然后就去见亚历山大，然后跟他讲说，我做了一个梦哈、啊，梦见什么神差遣了一个什么使者啊，然后身穿的衣服是跟你是一模一样，哇，你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现在就是要投靠你，哇，亚历山大听了就很高兴，很开心，就免他们的税，然后给他们很多的优惠啊，然后他继续攻打这个埃及，后来也征服埃及，所以他并没有去摧毁这个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在攻击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其实攻击摧毁了很多城，像推罗、像埃及都被他摧毁啊。但是唯独对犹大是怎么样？是很善待犹大。那这个时候呢，撒玛利亚人看到这种情形呢，哎，亚历山大来了，说你是哪里人？哎，我们是犹太人，你看我们敬拜耶和华神啊。所以这个当敌人对犹太人很好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就说我们是犹太人。可是当犹太人得罪了这个那个统治者哈，然后被镇压的时候，撒玛利亚说我不是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就好像是这个墙头草，对，就像蝙蝠，你说蝙蝠它是鸟类还是哺乳类啊？蝙蝠对不对？看到你刚猎人要抓鸟的时候，我说我是哺乳类，对，猎人要抓老鼠的时候，哎，我是鸟啊，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个，而且会落井下石。所以撒玛利亚人跟这个犹太人啊，就是犹太人恨之入骨啊，所以因为有些历史的恩怨在这当中，而且我们的历史上知道说犹太曾经有一段时间独立，对不对？有一段时间独立哈、啊，他们独立之后，他们就很强盛，开始有他们的军队，有他们的武装。那时候撒玛利亚哈、啊，撒玛利亚人他们也在敬拜耶和华神，犹太人是在耶路撒冷盖的那个圣殿敬拜神，可是撒玛利亚人呢？他们认为说敬拜神的地方是在一座山上，那个山是什么山？那个山叫做基利心山啊，记不记得？我们看一下一个经文哈、啊，在约翰福音哈、啊，约翰福音，所以你看到撒玛利亚哈、啊，第四章，耶稣哈、啊，有一个他去离开犹大的时候，你看第四章第二节哈、啊。第三节他就离开犹大往加利利去，对不对？站着传统的路线，你就要绕到东，到东部，到台东去哈。可是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神叫他说你要去撒玛利亚哈，所以他就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如何如何的，然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说话哈。说话之后呢，我们看直接跳到后面啊，那个妇人第十九节哈，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你知道撒玛利亚人哈、啊，他们在盼望一位先知。撒玛利亚有没有圣经？他们有圣经，他们的圣经是摩西五经，所以他们没有以赛亚书，没有诗篇，没有什么，但是他们有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有没有讲到有一位救主要来？有哈、啊，在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里面讲到说，神必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那位先知哈、啊，所以他们在等到的那个弥赛亚是一个先知。那这个先知哈、啊，那他说的话你要听，然后如何如何的哈、啊。那所以当耶稣在讲到他的隐情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就看到你是个先知了哈。啊”然后呢，哎，他有一个问题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因为他现在是到了撒玛利亚那个山上，那个山就是基利心山。基利心山在示剑，大家知道有个地方叫示剑哈。示剑有两座山，示剑的意思就是肩膀哈。啊”肩膀是两个肩膀，对不对？好像两个哇，大力士的那个肩膀在那里，一个小山丘，一个山叫做基利心山，一个叫以巴路山啊。如果我们在读这个约书亚啊，还有读到这个民数记那边有提到说，生命记也提到说，他们以色列六个支派在基利心山宣告祝福的话，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宣告作主的话，所以基利心山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圣山。而且你知道亚伯拉罕献祭献以撒的那个山叫什么山？ 叫做摩利亚山，对不对？好，摩利亚山在哪里？犹太人说摩利亚山在现在的耶路撒冷，就是现在圣殿所在的地方啊。这是我们犹太人的传统。可是你问撒玛利亚人的话呢，摩利亚山在哪里？以前叫这座山这座山，以前没有地图啊，只是讲那座山，哎，到底哇这么多山，到底哪一个是啊？所以他们就说亚伯拉罕献祭那个摩利亚山就是基利心山，所以他们认为基利心山是一个圣山。所以在他们回来之后不久呢，他们就在那边盖了圣殿，因为他们不承认耶路撒冷嘛啊，所以他们在那边就盖了一个圣殿，在那边敬拜神。当犹太强大的时候，他们不是有一段时间独立吗？在西元前127年的时候，当时的犹大那个国的王，他就攻陷了什么撒玛利亚。他为什么攻陷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这样子混淆视听嘛，啊，就好像是这个你要盖一个很大的庙，很大的伊斯兰教的什么好，可是对于这个信仰很纯正，说我们这里本来是信奉耶和华神的，你现在再盖一个圣殿，你不是混淆视听了吗？所以这个王哈，这个犹大的王，在西元前127年的时候就攻陷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其实它是一个很弱的，而且把那个基利心山的那个圣殿给摧毁了。如果现在你们有机会去基利心山去看，那个遗址还在啊，但是这个很早就被摧毁了。但摧毁了之后，他们圣殿没办法敬拜神，可是他们还是在山上敬拜神。所以这个哈，耶稣那个时代那个圣殿已经不在了哈。然后20节讲，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礼拜的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哈。但是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的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过程，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律法写在石板上，可是弥赛亚来了之后，我们敬拜神就不再有行止的地方。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是要有找到真的是神所立名的地方，可是在新约之后呢就不一样，因为我们敬拜神哈，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哈。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当这位弥赛亚要来，他是从犹太人那边出来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哈。然后时候到了，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敬拜的方式就要做很大的调整哈。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在耶稣那个时代有没有外邦人？有，而且住在他们当中，而且很一大一片的住在他们的中部。那这个呢，在过去来讲是以神应许给以色列的这个地，以法莲山地。可是他们那边住的很不幸的都是撒玛利亚人，哇，把这个地弄误会了。所以我们一般洁净的犹太人都不会经过那里哈，所以他们尽量都不跟这个撒玛利亚人有来往哈。那这个在第四章这边也提到哈，我们看一下，在第四章，当耶稣跟这个他撒玛利亚人妇人讲话哈的时候哈，跟他要水喝，这妇人就很惊讶啊。通常犹太人看到不理你，更不会跟你打招呼，竟然耶稣跟他讲话，而且跟他要东西哈。跟他要东西是看得起你哈，不是说他是干，哎，求你给我水喝哈。然后在第八节啊，第九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哈，所以你就知道在当时的情况哈，犹太人他们一般来讲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而且把他们看作是很污秽。那犹太人会不会跟这个外邦人来往呢？在当时也住了一些外邦人，哈，怎么说住了外邦人？因为在当时他们被罗马统治，罗马有军队来了哈，他们在那边有很多的官员，所以也有很多的外邦人在那里哈。那外邦人最多的地方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几个地方，在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一个新城哈，那边有很多的驻防军队军人在那里。那还有一个地方在加利利哈，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哈，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是在加利利哈，那这边怎么形容加利利呢？啊，他们这个耶稣后来就到加百农，就住在那里。啊，他退到加利利去了，在第十二节。啊，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在那边传道。啊，那这个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西布伦、拿弗他利是啊以色列的支派，北方的支派。那第十四节，只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拿弗他利的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我们看到啊，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然后坐在黑暗里的人看见了大光，如何如何的哈，表示耶稣的服事开始哈，是从加利利开始。那加利利被称为外邦人地哈，你们看到这个地图哈，地图上面哈，如果看到这个加利利的哈，中间呢一条线就是约旦河，
嗯，
好，那加利利一个湖，那那个湖它其实分成两边啊，靠左边的那个就是湖的西岸是属于犹太人他们住的，耶稣是犹太人，他拿撒勒，如果你这边看到拿撒勒有吗？拿撒勒这个地方所住的就是犹太人，可是过了这个河的另外一半，就是它的东岸，对不对？这个东岸所住的就是外邦人，这个、地方称为什么？称为特拉可尼，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很大的特拉可尼，还有底加波利，有没有？特拉可尼、底加波利。比较破例，所以这个名字不是旧约的名字，是新约，是外邦的名字。好，所以这一片的土地，右半边的土地，其实住的大部分是外邦人。所以耶稣的服事，其实你会发现，他会有时候坐船到那边去，有时候坐船过来嘛。记不记得耶稣有一次到坐船去了之后呢，然后有一个被鬼附的，后来耶稣把他赶鬼，赶鬼之后，那个鬼跑哪里去？跑到猪里面去，对不对？那猪就跳到海里面淹死了哈，跳到湖里面淹死。所以那个猪，犹太人吃不是猪，不是猪嘛，猪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些你就知道，耶稣是到了外邦人的地，他到了对岸那边去哈。所以我们说，在耶稣的时代是有住的很多的外邦人，他们是混杂在一起啊，不只是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外族人。在北部他们就混杂在一起，那比较纯正一点是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那边比较多的犹太人哈，那其他地方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邦人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的服事的时候，今天我们看的哈是耶稣怎么样服事外邦人，那在这当中后来耶稣也到了北部，如果看地图哈，耶稣不只是在加利利，他也跑到推罗哈，西顿那边，推罗西顿他不是碰到了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吗？迦南的妇人，这个他也混在人群里面啊，然后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有吗？
嗯。
我们看那个经文哈，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耶稣就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第二十一节啊，推罗西顿的境内，大家看到推罗西顿啊。那这个其实就开始就往北部去了哈，在过去来讲是以色列的北界啊，以色列的另外一个邻国，从我们现在看就是已经要进到黎巴嫩那边去了啊。然后呢，有一个迦南妇人，我们看这是迦南妇人，对不对啊？从那个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然后耶稣却一言不答。那门徒进前来对他说：“这妇人在我后头喊，请打发他走，太烦了吧，对不对？”那耶稣怎么说呢？我奉差遣不过是到哪里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就是到犹太人那里去啊，所以我是服侍犹太人。可是那妇人来拜他，也听得出来啊，他们跟犹太人住在一起，很多东西都搞得清楚啊，就好像是很多人也知道耶稣的故事，他虽然还没有信主。哎，耶稣行了神迹，这个亚当犯罪啊堕落的故事他们也都知道啊。所以第一个他叫的他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的意思就是弥赛亚来救我，帮助我啊。然后耶稣当时也行了很多神迹，他们也是慕名而来的啊。那这个耶稣讲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到犹太人那里去，他也知道啊。可是妇人就前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啊。”啊，然后耶稣就回答了：“不好拿儿女的饼啊给狗吃。”他讲就会意思是很伤，对不对？儿女是犹太人，我是来是要给儿女吃饼，我这个饼怎么可以给狗？你是谁啊？你不是儿女，你是狗，你就是在讲这个嘛，对不对？那这个女人听了有没有很生气？你这个歧视啊，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歧视的法案啊，不能歧视，我们会受伤。结果呢，这个女人没有啊，没有生气，而且怎么样，哇，真的很厚脸皮啊！就是我就是要，你说我是狗，哎，我真的就是狗。他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说他是狗呢？因为犹太人啊， 犹太人他们自认为他是最洁净的，外邦人在他们的眼中是什么？不洁净的哈。有时候称骂他们是什么？骂他们叫做洋鬼子，这是中国人的骂法。我们中国人会不会讲外国人呢？是用比较难听的话来啊，狗腿子或者怎么样啊？反正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哈、啊。然后我们都会很轻看他们啊，这个是在当时就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所以他们认为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有时候他们打仗的时候啊，跟非利士人打，哎呀，这个污秽肮脏，他们是未受割礼的哈、啊。那或者讲他们是狗。所以耶稣就用这个当时的习惯性的用语哈、啊，就是也是告诉他们说啊，不好拿恩德饼给狗吃，就是不好把我要服侍犹太人的这个恩典给你们外邦人，我时候还没有到。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是求啊啊，主啊，可不可以帮助我啊？然后而且他听到了这句话之后，他没有生气，他还是要，想说狗有没有权利可以吃饼？哎，有，对不对？哎，我们家的狗就是掉在地上的饼，你可以继续拿，不能脏了嘛，对不对？你掉在地上，哎，丢掉太可惜，哎，把狗叫过来，你来吃这些东西哈。所以很多富人家有时候他们在这个喜宴完的时候，就把狗哎进来啊，地上有很多脏东西，丢的可惜嘛，你们过来把它吃掉哈。所以狗也有权利可以吃啊，对不对？啊，不错，但是这个狗也可以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哈。那耶稣听了怎么样？也就很惊讶，对不对？因为第一个，他承认他很谦卑，承认他自己是狗，而且他有没有权利呢？狗也有权利，外邦人有没有权利呢？
有，
也有权利。这女儿不要嘛，对不对？这个女儿，我们有时候这个女儿很爱护她，鸡腿啊什么的好东西给她，不要乱丢，对不对？那丢在地上的话，狗可不可以吃呢？
可以，
他就可以吃嘛。那人家不要的，我就可以来吃了。哎，结果。哎，他讲的是有道理哈，所以他把耶稣的话当真，而且也从这当中看到，哎，只要我自己谦卑的话，我也有权利可以得到这个恩典哈。所以耶稣就说，按着你的信心就给你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耶稣他的服事，他有到外国去，但是他到的外国是以色列的北部那个地方哈，那是外邦人的所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这是耶稣的服事，今天主要是以他服侍外邦人的一个情形啊。那我们看主要是从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大家如果看表格啊，十五章到第十八章这个段落啊，那跟其他的福音书啊，因为他是在北方的服侍，一般来讲这个约翰福音记载的就比较少，所以我们只有三卷福音书跟这个有关系啊。然后第一个就是他去了迦南那个地方，就是推罗西顿那里有个迦南妇人啊，他得到了一个信心。后来他也行了一个神迹，叫喂饱四千人。那记不记得耶稣第一次行的神迹是喂饱多少？五千人哈。那第二次他行的神迹就是喂饱四千人。你就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哈，这里哈，当他离开了那个地方去，就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哈，就上山去。所以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是加利利海。可是靠犹太人的呢，还是靠外邦人的？这个地方是靠外邦人的哈，所以耶稣走了到北部之后啊，他就绕了一个圈。如果看地图上来讲的话哈，对吧？这个地图哈，他到了北部之后呢，他又回来的时候，他就绕过这个外邦人的地，然后到了这个加利利湖的东岸，就是过去什么？过去他不是赶鬼吗？在那边有很多的猪吗？对不对？就是他到了那个地方去哈。然后那个地方的人哈，他就上山坐下，有很多人到他那里，到了瘸子、瞎子、哑巴的哈，有残疾的好些病人都到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啊，那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人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谁？以色列的神。这边讲以色列的神，有没有？所以这些人不是归荣耀给耶和华，不是归荣耀给神，而是以色列人的神。好，表示诶他们是外邦人啊。然后耶稣就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个众人啊，因为怎么样如何如何的，所以他又行了一个神迹。行了神迹叫什么？五饼，是用七饼还有一点的鱼啊，然后就喂饱了四千人。这跟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不一样，对不对？是另外一个分饼的神迹。那记得第一次分饼的时候是给犹太人，因为那时候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那这个是第二次分饼的事情啊， 那他这次分饼是分给外邦人，因为在外邦的地，他那边不是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吗？好，然后呢，吃的人除了妇女和小孩，好，然后有共有4000，然后耶稣叫众人上去，就上了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所以又上船到了哪里？马加丹。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哈，在这个地方哈，马加丹是在加利利湖的东岸。如果看这个哈，比较大的这个图，这边有个马加丹，所以它是从这个东岸到西岸去，好，坐船到西岸去。那西岸就是犹太人他们所住的地方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服侍加利利人的服侍外邦人的情形，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撒玛利亚人是一个好议题，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加利利那边，那加利利是分成两边。好，那耶稣在加利利服侍的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9章，马太福音的第8章，好，马太福音的第8章，他是到了加百农。你们去过加百农？如果去以色列，你一定会去加百农啊，就是他会带你们去看一个废墟，那地方有一个犹太的会堂，那会堂还蛮大的啊，如果你们去看，可以容纳好几百个人啊。那他也说彼得的家就在那里，彼得岳母啊，他上面有一个 chapel 在那边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的话啊，在加百农。然后他开始在加百农服侍的时候啊，然后之后呢，服侍完了，在第18节，耶稣见许多人往那里去哈，都围着他，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所以加百农如果在地图上看起来啊，它是犹太人所住的地方，然后他说渡到那边去，那边的意思就是到对岸去，那是外邦人所在的地方哈。然后23节，门徒上了船哈，门徒就跟着他啊，然后海就取了暴风，甚至他就被这个哈，然后耶稣就平静风浪。所以我们看到平静风浪是当耶稣要到外邦人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就发现风暴啊。那这个有当中有属灵的含义啊，因为耶稣接下来要碰到的是什么？就是把一个被群鬼附着的人把他赶出去。外邦人其实是在一个黑暗的权势的辖制，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了就是要把这些人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你说黑暗的权势会不会抵挡耶稣？
会
抵挡耶稣哈。所以那个开始就不是群鬼吗？之前更早有风浪，风浪所代表属灵的含义，在自然界里面是一个抵挡神的一个势力哈。在旧约里面讲到海啊、波涛汹涌啊这些东西哈，就是仇敌在攻击，借着自然界、借着灵界来抵挡耶稣哈。但是耶稣不管怎么样，他到了哈。如果你看到在第28节哈，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有没有看到哈？这边讲到那边去哈，就来到加达拉的地方，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啊。那后来我们知道说他里面有很多的鬼，当耶稣说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群
哈。群是什么意思？群的意思是在当时哈 legion 啊。Legion 的意思就是罗马军团，你知道罗马有军团，第一军团、第二军团、第8军团，当时镇守犹大是第8军团跟第10军团哈。一个军团有多少人？6000多个人哈。他们不只是6000，打仗是6000，后勤补给的那个东西更是很多的哈。其实他们讲到一个军团，如果包括后勤补给的话，就是超过好几万人哈。但是真正打仗拿那个的哈，那些军人哈，可能一个军人有5个人在服侍他这样子啊。真正打仗拿刀的那个有6000多个人啊，所以这个数量是很多啊。那鬼呢？这个当耶稣把他赶出去的时候，鬼就求耶稣说啊，不要叫我们去受苦，对不对？那跟耶稣说，那边不是有猪吗？把我们赶到那个猪那里去吧啊。结果耶稣怎么样？许了他，对不对？这个是魔鬼的诡计，对不对？因为耶稣去那边，他接触这些外邦人，可是呢，耶稣他把这个鬼赶出去的话，那个鬼呢跑到猪群那里去，结果猪就发疯了，就跳到山崖、跳到海里面死了。有多少个？
2000个
啊！所以我们人会被鬼附，猪会被鬼附。有没有看到猪被鬼附，或者是狗被鬼附的？看你们叫啊，发疯了。有这种情形啊，只要是活的东西哈，鬼可以在那边附着。但是呢，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一定要神的允许，如果神不允许的话，鬼也不能去做哈。 赶出去的话，最多他就到无水之地飘来飘去，找一个地方再回来啊。那但是他现在去那个鬼住那里，哎，这是魔鬼的计策。魔鬼的计策是在那边制造一个混乱，所以那个外邦人看到了之后很害怕，对不对？结果耶稣才刚上任，把这个人鬼赶出去之后呢，结果那里的人呢就说：“耶稣啊，你不要来，哦，吓死了哈！你来把我们这个搞得天翻地覆的，请你离开吧。”所以耶稣等于是又被迫离开了，对不对？啊，结果这个被鬼附的人怎么样？想要跟随耶稣，结果耶稣有没有说：“来跟随我吧？”耶稣说：“不，啊，你怎么样？你留在那里啊，去告诉你们的朋友们，就说看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所以这个人就怎么样，就回去把耶稣怎么样子啊，神在他身上做了奇妙的事情告诉许多的人，等于说做见证，做见。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不受欢迎，所以耶稣第二次来是什么时候？就刚才我们所看的啊，第二次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第二次来的时候，哎，跟第一次不一样？就是我们回过了头来看哈，在刚才的第十五章，耶稣来的时候，哦，不像第一次，哎，耶稣对不起啊，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也第二次来，有好多人就来了，而且带着这个瞎子、瘸那些有病的。为什么他们知道？哎，耶稣来了，因为那个人做过见证，耶稣在他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哈，为耶稣捐穿。所以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们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所以耶稣就是行了第二次的神迹，无柄而已的神迹，就是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说耶稣有没有服侍外邦人？也有服侍外邦人啊。那他的情形，第一次去的时候只服侍一个人，可是第二次他不是坐船去，他这边绕绕到加大拉从前那个地方去的时候，那里的人已经啊久仰耶稣的大名啊，所以那边人就已经预备好把那些人带来了，耶稣就在那边也给他们喂饱五饼二鱼的这个事情哈。所以这个其实也告诉我们，福音刚开始传的时候是神迹奇事信主，可是之后呢，耶稣行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或者是分饼的神迹，就是说饼是代表神的话啊。我们信主之后从神得到恩典，我们要神也可以给我们把他的话语给我们哈，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的服侍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表格，第一个是迦南妇人的信心，还有喂饱四千人啊。那这个可以追溯到马太福音的第八章，耶稣第一次去的时候啊，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成功的一个服侍，可是其实神在这当中预留了伏笔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哈，如果看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接下来就是第十六章啊，十六章的第十三节哈。就是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人子是谁？他到了哪里呢？”这边有讲该撒利亚菲利比，该撒利亚菲利比，看地图你就知道哈，在加利利的以北，大概有40英里的地方。耶稣去那边不知道走了多久啊，可能一天两天啊。我们现在去的话，如果你去那边租车子啊，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它是一个城市哈，是大希律的有个儿子叫腓力啊，腓力的他建造的一个城市啊。那这个北部还有一个情形啊，你知道以色列人以前他们敬拜偶像的地方有两个，一个在伯特利金牛犊，对不对？另外一个在但也就在这个附近。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如果有机会去这个圣地的时候，你会在那边看到很多遗迹，在那边有拜偶像的遗迹。所以这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可是耶稣却在那里啊，却向他的门徒启示他自己是谁哈、啊，然后知道后来彼得就在那里认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启示哈、啊，圣灵启示给他的，因为没有人可以认识神，没有人可以认识耶稣，除非神所启示的哈、啊。然后从那个时候他就讲了那个他要被钉十字架的一个启示哈、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他就登山变相，耶稣登山变相是在哪一座山？想不想去看耶稣登山变相的山？他是到了高山啊，因为先前他是到了该撒利亚的腓利比，该撒利亚的腓利比其实在那边的有一座山叫做黑门山，你知道黑门山是当地最高的山，大概有2000多公尺啊，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上面都会下雪啊，所以他到了高山，有可能他就是到了黑门山，因为那个高山又形容他是高山的话，真的是很高的山。如果是小山的话，它就是一个小山哈，山字。但是耶稣登上高山，在那边登山变相哈，那有可能就是在 黑门山那边，好，刚好他是在菲律宾那边，好，然后之后他们就下山了，好，下山之后呢，那门徒在那边要赶一个鬼，就赶不出来，好，耶稣去把他赶出来，然后之后呢，耶稣又经过撒玛利亚，哈，讲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情形，哈，后来耶稣差遣七十人，这个当中都有它的含义，但不在马太福音，是在路加福音，哈，就按照这个顺序来看的话，哈，那所以耶稣在服侍外邦人的时候，有讲到在加利利东岸的外邦人，也有在撒玛利亚地区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哈，所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哈，我们就把这个概念跟大家讲。好，耶稣他不仅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以色列人盼望一个弥赛亚，他也是全世界的救主。好，撒玛利亚人他们也盼望一个弥赛亚，那个弥赛亚是一个先知啊。所以神的救恩不仅是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啊。那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生长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啊，犹大跟加利利他都包含在里面。那他一生的服事都是在以色列地，就在那个范围里面，也包括撒玛利亚。然而耶稣借着对外邦人的服事，他显明神爱世人。所以神爱不爱犹太人？爱不爱外邦人？中国人也爱。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神爱不爱？也爱。因为他们虽然异端，但是在神的眼中是一样，他是神爱世人。神的救恩虽然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他要将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外邦人都要蒙恩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看他的服事，刚才我们看在加利利的对岸，外邦人的服事。那耶稣时代的加利利，他混住着外邦人和犹大人、犹太人。那加利利湖的两岸分成犹太人住的加利利这边，还有外邦人住的叫底加坡利。底加坡利的意思，迪卡是希腊文石的意思，坡利是城，所以那边有十座城，所以那个地区就称为底加坡利。那耶稣渡海，有时候我们称耶稣渡海到那边去，然后从那边回来的时候，耶稣回到自己的地方。他后来不是医好那个雅鲁的女儿吗？讲到说他在什么时候去医好雅鲁的女儿，因为他从那边回到自己的地方来，刚刚下船的时候有个管会堂的，可能就是加百农那个会堂的那个管理员，来求耶稣，所以他又回到自己的地方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加利利他是分成这两边，那他渡到外邦人那里，他是跨越了民族，记得我们看到这是民族、宗教还有文化的翻译，把福音传给外邦人。那在那里耶稣受到更强烈的从大自然还有属灵上来的抵挡跟挑战，所以有那个风海在那边抵挡耶稣啊，所以风浪是兴起了，所以风浪兴起是代表海跟神作对这个势力哈，所以我们看在末世敌基督他是从海中上来的那个兽哈，可是耶稣平息风浪，他就一句话这个风浪就止住了，他用一句话鬼就出去了哈，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是这个样子，他可以平静风和海，他也可以用一句话赶鬼哈，那他赶出群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鬼赶出去的是鬼要做任何的事，虽然他到猪群里面去啊，但是必须要耶稣允许啊。还有另外一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神看人的生命的价值比猪来得更重要，两千只猪不比不上一个人啊，所以我们说哎呀，耶稣造成这么多的损失啊，难道不觉得良心有愧吗？啊，可是在神的眼中，哎，人的价值是更高的啊。那鬼猪闯下山崖淹死，表示魔鬼的本质，他就是要杀害、要毁灭，他不惜什么，不惜跟你同归于尽啊，不惜跟你同归于尽。所以末世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样子，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吓到你们那里去，要死就一起死啊，要死之前也找一个垫背的啊，就是这个想法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魔鬼最后的结局，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啊，就像猪后来掉到这个加利利湖里面淹死是一样的。那耶稣被迫离境的情形，就是刚才有讲，刚开始的时候不被接受，可是后来是被热烈欢迎哈，所以这个是在加利利湖的部分哈。那另外耶稣到了北方，刚才我们看到哈，是到推罗西顿啊，所以当时最接近的外国对耶稣来讲的话，就是在推罗西顿。那他是靠海港的这个港都哈，他离加利利不远，他属腓尼基人之地， 那耶稣就从那里开始绕行到外邦的地，到底加坡利，一直到加大拉那个地方。刚才我们讲他赶群鬼那个地方，他在那边宣告神的恩典，所以显明他不只是犹太人的弥赛亚，还是全世界的救主。所以他们后来接受耶稣给他们的恩典，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那这个迦南妇人的情形是这样子，刚才有讲过，他混在这当中。耶稣他为什么不回答？因为你来到这个神的面前，不能戴着面具，不能假装混在人群里面，我好像是这个犹太人一样。可是耶稣知道他是外邦人啊。那可是当他愿意谦卑的时候，耶稣就赐给他恩典了。所以这是迦南妇人的一个功课。那还有一个是该撒利亚腓立比啊，那这个城是腓立所建造的啊。那在那里，这个耶稣向他的门徒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啊。但是彼得认识他是弥赛亚，这是经过这个圣灵的启示，所以耶稣称彼得他是巴约拿。巴约拿的意思就是你被圣灵启示，你是鸽子的儿子啊。那也讲到你是磐石啊，你是彼得，彼得意思就是磐石，跟耶稣一样啊。你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不是？我们什么时候变成神的儿子？就是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记得哈，你没有圣灵是不是神的儿子？没有圣灵就不是了哈。但你是圣灵的时候，你也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耶稣彼得得到启示的时候，你是巴约拿，你是圣灵的启示，所以呢，你也就是彼得了，你就是磐石。耶稣是磐石啊，耶稣是活石，所以我们就有跟耶稣一样的权柄。我们为什么有天国的钥匙？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个胜过阴间的权柄？因为他的权柄，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啊。那你有好处，但是代价要不要付？代价要付。所以耶稣就告诉他十字架。对，耶稣什么时候告诉门徒十字架？你没有圣灵，耶稣会不会跟你讲十字架？不会啊，因为讲了也听不懂，还会生气啊，什么叫十字架啊，什么叫舍己啊，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十字架，而且可以做，可以接受这个十字架啊。所以我们看他在这里就启示他十字架，也告诉我们说，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会体贴神的心意，我们不体贴肉体啊。所以在试探当中，我们看到彼得跌倒了啊，就是我们有可能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可是当我们体贴我们肉体的时候，撒旦又会把我们给掳去了。所以这是一场征战，是难免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启示在这里。另外登山变相啊，所以耶稣就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高山，变了形象，就是告诉他哈，你们将来要进到我的国，我的国是如何如何的，是在天上那个国哈。那登山变相也就是说来启示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哈。所以门徒看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反应就是说，哇，这里真好啊！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经历到那个高山上的那个经历，就是在神的荣耀、神的灵的里面的时候，你真的不想下来啊。那在山上会有摩西、以利亚在那里，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啊。先知、律法其实就是圣经啊，圣经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为耶稣做见证不只是摩西、以利亚，还有天上有声音跟他说啊。那天上的声音就是神亲自对耶稣做见证啊，就说你们要听他啊。从撒玛利亚人的眼中来讲的话，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的那个先知，那我们要听他的话，不听他的话就要被剪除啊。所以登山变相其实就像门徒显明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啊。那接下来啊，他从那边回来之后，他下山去赶鬼。门徒下山之后，他不能赶出那个癫痫病的鬼，必须耶稣来才能够把鬼赶出去啊。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也受不了了，在那边说，哎呀，我忍耐你要到几时呢啊，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怎么样怎么样，表示门徒他们是非常依赖耶稣，耶稣啊，你不要走啊，你走了我们很多事情做不来的啊，对不对？可是后来呢，耶稣说就说这一类的鬼啊，他告诉他们这一类的鬼啊，我们为什么赶鬼不能赶呢啊，耶稣说这一类的鬼必须要禁食跟祷告。所以鬼有没有分不同的这个层次？以前门徒有没有赶鬼？门徒也有赶鬼啊，才70个人去，哇，赶鬼，12个人赶鬼很厉害，回来很开心啊，对不对？鬼都服了我们。可是为什么这鬼赶不出去呢？ 因为这叫这一类的鬼啊，所以有一类的鬼怎么样，你赶不出去啊？为什么呢？这个可能你需要更大的权柄，更大的能力哈、啊。所以有一些我们可以靠着恩赐，小鬼或者说是一些污鬼很简单，可是有些碰到这个东西的话，除非神给你话，神如果没有给你话的话，你要不要做？你不要做。所以我看到有很多哈、啊、都这个服事的传道人，他们常常哎管鬼，可是碰到有些鬼他就不敢打哈、啊。为什么？因为这叫这一类的鬼哈、啊、是比较厉害的。所以在堕落的天使里面，邪灵里面，它有不同的等级。天使我们有天使，对不对？有天使长，对不对？然后有基路伯，有撒拉佛哈、啊。天使有没有翅膀？啊，有几个翅膀？两只。有没有四个翅膀？有四活物有四个翅膀，对不对？在以西结看到四活物那个基路伯有四个翅膀，有没有六个翅膀？
有
六个翅膀。撒拉佛六个翅膀，所以那个不同的阶级有没有没有翅膀？好像也有没有翅膀在地上走路的那个哈、啊，所以天使有不同的阶级。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上的时候，你会读到有一个哈、啊，我们看一下哈、啊，在圣经里面，其实堕落天使也有等级。所以就像我们看到天使长，对吗？撒旦他就是堕落的那个天使，我们说他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在以弗所书哈、啊，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哈、啊。他第一章的第二十节，叫他从死里复活，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二十一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对吗？什么叫执政的、掌权的、有名的？这个东西所讲的不是地上的啊、哦，我们常常有时候搞不清楚啊。他讲的是属灵的，属在天上有不同的等级。所以如果你们读神学有个叫天使论哈、啊，如果你们对天使论有兴趣，可以看有一卷书叫做以诺书哈、啊，以诺一书那边有讲到很多天使的名字哈、啊。所以执政掌权的这些其实就是在天上不同的等级，堕落天使当中也有一些哈、啊。如果你看到在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二节啊，讲到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部军装，才能够抵挡魔鬼，对不对？你要抵挡魔鬼，你要有一个权柄在那里哈、啊，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空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之那个征战。这边有什么执政的吗？执政掌权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我们讲到执政不是地上的执政掌权，而是天上的哈、啊。那如果我们再读到这个彼得后书哈、啊。彼得后书跟犹大书都有讲到一个哈、啊，叫做那个主治的，你轻慢主治的啊，如何如何的啊，毁谤在尊位者。彼得后书也讲，我们看彼得后书好了哈、啊。彼得后书的第二章讲到第十节，那些随肉身重污秽情欲轻慢主治的人，有没有？轻慢主治，这边讲到主治有位的执政掌权的，这边是讲到属灵的领域天使哈、啊，所以你不要随便属灵征战了、啊，你不要随便去捆绑魔鬼啊，到庙里面去，哎呀，这个有没有问题啊？会有问题啊！我们真的也听到很多的例子，他听到说要去赶鬼，到处去属灵征战，到后来自己都出现问题了哈、啊，所以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者，不知惧怕，有吗？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也不用毁谤的话在前面告他们啊，所以他们在这边就是毁谤尊位者。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有一些某一些的鬼，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可能的权柄是更大的，你不能凭着你自己的恩赐或者说哈、哦、神给你的这些去弄，除非神有给你话，神没有给你话的话你就任凭他，因为神让这个被捆绑就是有他的这个意思，神所允许的。还有耶稣不是也讲过鬼离开了人身之后呢，在无水之地在那边走来走去之后呢，他又回到自己所出来那个地方，看到什么里面打扫空间啊，但是是空着打扫干净，可是里面空闲，他就带了几个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可能是他的 本来是小兵，我现在带了上尉，带了班长哈，上士哦，比他更厉害的鬼来，他幕后的境况怎么就更不好了？你本来是被那个小的邪灵给捆绑，现在被一个中阶的邪灵捆绑，那个捆绑的就更厉害了。所以这个就是你要禁食祷告。为什么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们平常哈，神要做什么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我们搞不清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做哈，你只要你做到后来发现，哎，神你做不对的时候，神会提醒你，啊，你或向左或向右，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就像保罗开始要传福音的时候，哎，他说，哎，我想去那里传，可不可以？哎，他就去，走到一半的时候，哎，圣灵就拦住他，不许哈。所以有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先做做看，圣灵会告诉你要做还是不要做。可是有些事情你要赶这一类的鬼的时候，你不要先做做看，哎，你要先禁食祷告。为什么讲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的意思就是你要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旨意。记不记得耶稣哈，那个施洗约翰的门徒跑来跟耶稣讲说，哎，为什么我们都禁食啊？你的门徒啊，我们跟法利赛人，你们的门徒却不禁食呢？结果耶稣怎么说？新郎还在的时候，那陪伴的人怎么样？要不要禁食？你要一起欢喜快乐。可是当什么有一天新郎不在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就要禁食了。我们现在看到耶稣的面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禁食。可是有一天耶稣离开了我们，他到天上，哎，我们有时候事情不知道不明白哈，我们没有他的同在，或者说是我们不明白他的旨意。禁食祷告就是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旨意。神啊，给我话，有了这个话之后呢，我才去做哈。所以也是一样哈，我们在讲到碰到一个属灵征战特别厉害的鬼的时候，除非神又给你话，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做。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哈，因为这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伏在这个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靠着神给我们的权柄啊。所以他到外邦人的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显明了这些事情哈，他的恩典，神的恩典祝福啊，也是会临到外邦人。好，再来我们看这个撒玛利亚人哈，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很清楚哈。耶稣时代，犹大人大部分住在北部的加利利和南部的犹大地哈，中间隔着撒玛利亚。但是犹太人他们轻看撒玛利亚人，称他们为异端，不与他们来往，因为他们在血统敬拜和教义上都跟犹太人不同哈。那犹太人曾经骂耶稣是什么？我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哈，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是好意还是不好的？现在是好的。现在 Good Samaritan， 哎，你这个人是好，哎，你是撒玛利亚人，说哎，这是 Good Samaritan， 对不对？因为耶稣讲了一个什么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可是以前听到你讲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你在毁谤我啊，对不对？撒玛利亚人是比外邦人更加污秽的，撒玛利亚人的饼比这个猪肉还要污秽，这是他们的说法啊。所以在马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里面讲，哎，我说你是被鬼附的，我们说你不是撒玛利亚人吗？啊，就是其实在回谤耶稣啊。那他的历史渊源，刚才我们知道哈，他原来撒玛利亚这开始是北国有个王叫暗利所盖的这个城，后来成为北国的首都啊。那后来犹大北国以色列亡国之后呢，啊，这个亚述就把这别国的人外族人就移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撒玛利亚本来是一个城市，到后来撒玛利亚变成一个省，一个地区。那历史的恩怨哈，我们看到这个，因为他们一开始哈，为了建殿的问题，到后来还有很多的历史恩怨，所以他们就越结越深哈。所以他们真的是不跟他们来往啊，这是很辛苦，对不对？这些人哈，外邦人我还可以尊重你一下，可是这里就是一点都不尊重。那他地理位置，我们说，这个是在中部的那个地区。那他们一般的传统，犹太人往来加利利跟犹太地一般都是绕到约旦河外，就是从东边那边进去啊。那而且他们是经过底加坡利，底加坡利其实是外邦人地，所以对他们来讲，外邦人可能比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还要洁净啊。最后是穿过约旦河，然后再经过耶利哥，然后上到耶路撒冷啊。那个在山上敬拜的那种情形啊，那他们认为说那个山就是基利新山，在旧约有个基利新山，还有一个摩利亚山啊。然后撒玛利亚认为他们所在那个地方就是摩利亚山，他们称为圣山。他们在那边建造一个殿，可是后来被犹太人摧毁，可是他们仍然在那里敬拜神。那耶稣有到撒玛利亚里面去服侍啊， 耶稣常经过撒玛利亚，他接触到撒玛利亚人，而且他用撒玛利亚做比喻来启示天国的真理。天国不能够用眼前的污秽或者说是你的交易的问题，他超越这一切。所以耶稣给撒玛利亚人是正面的评价，所以他冲击了什么这个犹太人的偏见。那其实撒玛利亚人有没有盼望弥赛亚？有哈，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这个当他跟这个井旁的妇人讲到说哈，讲到他的光景，那结果呢，妇人就回答说哈，25节，第四章25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来，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我们在等候生命记18章18节那个讲的哈，他不要把一切的事告诉我们哈。那耶稣就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哇，不得了，弥赛亚来了，他们所盼望的。他就留下水罐子，他就跑到村子里面去了，把这个事情跑到城里面去，把这个事情告诉城里的人，就城里的人就跑来看耶稣，留耶稣住了2天。哇，这么污秽的地方你也敢住啊？耶稣有没有住在撒玛利亚？有哈。所以这里好，我们就看到哈，在第40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们便在那里住了2天。哇，这个对这个犹太人来讲说，你看到撒玛利亚的地方你要赶快用跑步的，你不是用走路的。就想当年啊，我刚信主的时候，你知道我牧师告诉我们说摩门教是异端，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啊，第一次的要开车啊，第一次走40号，回来的时候走80号，从芝加哥要到旧金山，你知道会经过哪里吗？会经过犹他州盐湖城啊。什么叫盐湖城啊？摩门教的大本营啊。忽然有个经文进到我里面说，外邦人的路你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不要进去。哇，我怎么办呢？这个地方是什么？盐湖城是摩门教的大本营啊，我在这地方怎么办？那就我经过这个落基山脉的时候是大概下午5点多，快天黑了。哇，结果天黑了，在那边好不容易终于翻过那个山，到了看，哇，一大片都是城市嘛，本来路上都是没有人烟，现在开始一大片城市，对不对？10点了，也该休息了，是该休息了，该睡觉了，开了这么久了，对不对？从5点钟开了5个小时了。那这时候想到那个城，哇，这个撒玛利亚的城不要进去，所以我那个特别开得特别快。我想穿过这个城市之后呢，我再找一个 motel 去住哈。结果呢，我想一穿过城市，你想路上都是 motel 嘛，对不对？我们开不是都是这样的。可是没想到开过盐湖城之后呢，此去不到100公里 ，no service。好不容易有一个，或者那边 no vacancy。所以我经过那边，我是加足马力这样穿过去的啊，然后呢一路上都没有，到后来终于看到一个motel，说哦有哦，那边去。所以到后来去的时候已经是凌晨4点了。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啊。最近我害怕看到这个，哇，这是异端所在的地方，我不能待这里，对，穿过去啊，跟他无关。可是没想到这个路上真的是没有这个，不过现在应该是比较多了哈。那可是后来哈，已经比较就不害怕了，因为已经刚开始出信比较害怕，因为想耶稣也住在撒玛利亚，对不对？所以后来灵命高一点的时候，我也曾经飞到这个盐湖城去啊，我在那边租了车子，后来开到黄石公园哈，所以就不怕了，因为耶稣后来耶稣也住在那里嘛，对，除非他叫我不要住在那里啊，不然的话我还是可以住哈。所以他在那边住了2天。然后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哈，然后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他是什么，他是救世主哈，所以他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也是全世界外邦人的救世主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哈，他们也在盼望有位弥赛亚哈。那耶稣也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哈，那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哈，他要讲的是什么？他要讲说爱邻舍如同自己，对不对？那有一个律法师就问耶稣讲说，哎，人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人可不可以承受永生？旧约可不可以承受永生？ 旧约也是可以，有个条件是什么？你要遵行律法。有一个少年的官不是也来问耶稣吗？有没有承受永生？耶稣说，哎，律法上记得什么？诫命上怎么说？哎，你去这样行，你就可以承受永生啊。所以他讲了这个，人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对不对？结果呢，谁是我的邻舍？你说，哦，你问我的邻舍，你的邻舍是谁？撒玛利亚人不是在你隔壁吗？对不对？他不是住在中部吗？啊，所以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有一个人被盗贼打，好，盗贼是很污秽，对不对？所以他也很污秽。那这些祭司、利未人、犹太人这边经过的话，有没有去救他？结果救他的是谁？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不怕脏，他没有这个污秽那个概念啊，所以他就救了他。那后来耶稣问，到底哪一个人是救这个人的邻舍呢？那这些人讲说，他不好说撒玛利亚人，就是向他请恩典的那个人。所以耶稣就说，嗯，你说的对，你就照样行吧，你去爱撒玛利亚人吧。啊，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爱撒玛利亚人？要。我们要不要爱摩门教的人？那些异端我们还是要爱他们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要超越这一切。然后还有一个，耶稣不是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呢？记不记得路加福音有提到啊？那结果呢，只有一个回来归荣耀给神，那这个人就是撒玛利亚人，对不对？所以耶稣又讲了说，哎，怎么得医治的不是十个吗？那其余的九个怎么只有这个外族人呢？所以撒玛利亚人是一个外族人啊，那他也是能被归荣耀于神啊。那撒玛利亚人也有拒绝耶稣的时候啊，这个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他本来也是要经过撒玛利亚，结果撒玛利亚人怎么样？不欢迎，因为你往耶路撒冷去，我们不欢迎你啊。结果门徒看了，有没有很生气？很生气之后怎么反应？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降灭了他们啊？耶稣说，哎呀，你们的心如何啊？你们不知道。所以撒玛利亚人也拒绝过耶稣，所以耶稣就没办法经过撒玛利亚人啊。所以他最后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经过耶利哥，他是经过这个传统他们所走的路线啊。那福音要广传，传到地极，对不对？是从哪里开始传？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所以这告诉我们福音传的策略，一开始是先到犹太人，然后到外邦人。你要到外邦人之前，还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外邦人是异文化，对不对？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要那么急，先把你自己的亲朋好友、你所认识的人传了之后，接下来呢，不要马上到非洲去，你先到你的少数民族哈，可能讲的话可以通，可以是哈一些，可是一些想法观念可能不一样，你还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之后呢，你要进到这个异文化的圈子里面啊。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外邦人蒙恩的情形啊，耶稣虽然只在以色列地服事，可是他也接触了一些外邦人啊，使他们蒙恩得福啊。因为神差遣他的爱子到世上来，就是要显明神爱世人，神爱世界啊，世人就是世界，那把他们带到光明的国度。那我们看到有没有外邦人来到耶稣那里？从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从东方来的博士啊，那这个就是外邦人哈，神给他们启示。还有一个百夫长，有没有？圣经上讲到好几个百夫长啊，都是正面的评价，那是罗马的军人啊。那一般人哈，犹太人是不到外邦人家里去。结果呢，彼得他曾经去了哥尼流，哥尼流是百夫长，对。那后来回来的时候被那个弟兄攻击哈，所以这个耶稣本来说百夫长请他医治他的仆人，说，哎，你不要来，我不敢当啊，因为我们家在你们眼中是污秽的，你就要说一句话啊。所以我们看到罗马百夫长的从耶稣那边得到恩典。还有一个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几个希腊人、希利尼人啊，透过腓力、透过安德烈来见耶稣啊。耶稣就跟他讲，这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这段故事哈，有讲到外邦人来接触。那耶稣就启示十字架，说他要得荣耀。那他讲到得荣耀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被举起来，好，他被举起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还另外一个，他耶稣也讲了很多的比喻的时候有提到哈，就是说会从各国，从东从西从南到北哈，很多各国的人会进到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哈。那因为是弥赛亚来哈，他不只是要拯救犹太人， 把他们从罪里救出来，而且把他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啊！而带到神的国度里面，不只是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可是偏偏犹太人很多他都不接受，不接受的结果是什么呢？耶稣就讲，将来啊，你们看到自己本国的人不能进去，可是你看到外国人啊，从各国从东西南北来，他们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在神的国里面。他就讲这个比喻哈，有几个比喻。所以天国的福音哈，你要进神的国，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哈。然后呢，这个门是敞开的啊，每一个人只要愿意相信哈，你就可以接受，你进到神的国。所以为什么他的这个天国的福音哈，他要门徒把天国的福音传到地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然后他称这个外邦人哈，他是迷失的羊，犹太人是迷失的羊。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他讲到说我有羊哈，但是除了这一群我还有另外什么，另外有一群羊，然后这一群羊要合成一群归给一个牧人哈，就是讲到末世的时候，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都要哈成为神的百姓合一哈。还有我们看到耶稣曾经差遣十二门徒，后来差遣70个人哈，跟以前我们也讲过，一个是讲到传福音给犹太人，一个是传福音给万国万民哈。那所以救恩最终它是一个普世的救恩哈。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上面有个挂着名号，诶，他为什么被钉，他是谁啊？那边写着他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哈。那用什么文字写的？用希伯来文，用拉丁文，罗马文字，还有希腊文哈。那当时通用的语言叫希腊文，可是官方用语就统治者用的是拉丁文哈。所以这个包含了宗教，包含了政治，包含了文化哈。所以讲到神的救恩，以十字架的救恩会临到万国万民哈。以后的敬拜哈，不再是有形质的，不再是耶路撒冷，不再是在这山上，而是在我们的心灵哈。那而且弥赛亚要再临的时候，圣经上讲有几个地方哈，一个讲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耶路撒冷会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现象，耶路撒冷，你可以从耶路撒冷看，过去2000年耶路撒冷都是被外邦人践踏，可是当耶稣要来的时候，外邦人的日期会满足，以色列全家要归向神。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外邦人的日期的满足的事情已经过去了70年，对不对？好，我们说以色列复国到现在有几年，1948年到2018年，啊，总共70年。70年发生什么大事？川普把美国大使馆迁到哪里？迁到耶路撒冷。为什么选在70年呢？2018年，所以必须要，如果是奥巴马继续执政的话，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别的总统都不可能，只有必须是那个美国总统的女婿是犹太人的那个才有可能哈。所以川普为什么要把美国大使馆迁到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很多人也不跌破这个是跟世界的政治观是不一样的。这很显然是谁的工作？神的工作哈，因为这是有个属灵的含义啊。所以神叫他做的事情，也代表这个世界已经承认耶路撒冷就是什么，以色列的首都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外邦人神的这个救恩的时期，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叫做外邦人的时期。当然他要再来的时候，外邦人的时期满足了，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以色列人他们要认识耶稣，他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看这个从四福音有看到耶稣在服侍外邦人的一个情景，有很多属灵的含义可以让我们学习。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不仅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赐福给他的后裔哈，并应许地上万国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好，而这后裔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犹太人盼望弥赛亚和神的国，却没有想到神的恩典要临到万国万民。啊，所以刚开始犹太人不能接受，说哇，外邦人啊，他们很生气。哎，神的恩典应该只有临到我们嘛。所以他们对犹太以外的民族都带有偏见哈，但是神他不偏待人哈，神爱所有的人，所以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彼得传福音给哥尼流的时候就讲啊，其实神悦纳所有的人哈，只要心向着神。所以我们圣徒效法基督，就要放下自己的意思，放下自己的偏见哈。 体贴神的意思，用他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人。以前哈，我们没有想认为说偏见这是没有什么大不了哈，洋鬼子老外，我们讲些话很难听啊，老墨或者是怎么样的哈，现在哎不行，你讲的话不能带一个歧视性的字眼啊。那所以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就用他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人啊。耶稣来的话啊，你看撒玛利亚人不是污秽的，在神的眼中也是怎么样，也是神的百姓。那这个犹太人也是神的百姓，外邦人 也都是洁净的啊。所以我们要传扬神爱世人的福音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四福音讲到耶稣啊，他怎么样服侍外邦人，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啊，叫我们也能够用神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我们就讲到这里。